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今天美国卡车司机工会表示，他们决定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不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这是近30年来这个工会首次不在总统竞选中为候选人背书。两天前，工会领导人和成员刚和贺锦丽私下会面，听取他阐述获得背书的理由。卡车司机工会主席奥布莱恩在今天的一份声明中说，不幸的是，两位主要候选人都没能向我们工会做出认真的承诺，以确保始终把工人的利益放在大企业利益之前。他还补充说，川普和贺锦丽都没有承诺不干涉关键运动或核心卡车司机工会行业，并尊重他们成员的罢工权利。卡车司机工会说，在7月24号到9月15号对工会成员进行的全国电子民意调查显示，投票支持川普的比例为59.6%，而支持贺锦丽的比例为34%。而在9月10号的总统辩论之后，独立民调公司 Lake Research Partners 在截止到9月15号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卡车司机工会成员有58%支持川普，31%支持贺锦丽。今天，美联储发表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声明，宣布降息50个基点。除一人之外，接近全部美联储官员都赞成降息50个基点。这是美联储4年来首次降息，也为市场就降息幅度的激烈争论画下休止符。美联储美东时间今天下午表示，鉴于通胀的进展和风险平衡，委员会决定把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下调0.5个百分点。到4.75%到5%之间。除了降息，美联储仍然保留了逐步减少债券持有量的政策。美联储声明说，最近的指标表明，经济活动继续稳定扩张，就业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但仍处于低位，通胀率进一步向委员会2%的目标迈进，但仍然略有上升。美联储声明公布后，市场交易波动剧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上涨375点，随后随着投资者消化消息并了解它对经济状况的影响，股价有所回落。标准普尔和纳斯达克指数的走势也类似。韩国和日本表示，朝鲜周三向它的东海岸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在一周内的第二次发射。几天前，朝鲜对外公开了一座铀浓缩设施，并扬言要加强核武库，此举引发美国、韩国和日本的谴责。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最新发射的导弹于周三早上6:50从首都平壤北部的平安南道架州一带向东北方向发射，飞行了大约400公里。据日本防卫省推测，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外侧。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说，至少有一枚导弹落在了朝鲜东部内陆海岸附近，发射导弹是不能容忍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军方已经加强追踪和监视，并和美日共用朝鲜射弹情报，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办公室召开会议，评估安全局势，并要求朝鲜停止一切挑衅行为，包括向朝鲜投放装有垃圾的气球。美国印太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印太司令部已经了解了这些发射活动，并正在与韩国和日本进行密切磋商。美国执法机构周二宣布，目前至少有15个州的选举官员收到了可疑包裹和威胁信件。目前 FBI 和美国邮政局正在调查寄送者的身份和所属地点。根据执法机构的声明，已经有多个州通报，在选务官员收到的信封里发现白色粉末。在大多数通报案例中，这些物质对人体无害，例如奥克拉荷马州收到的包裹内含面粉。然而，即使是无毒物质，也会造成部分地方选举的计票作业延误。根据科罗拉多州州务卿在 X 平台上的发文，这些信件的寄送者自称是美国叛徒消灭军，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人受伤或包裹中含有危险物质的报告，还有一些包裹在运送过程中被拦截。 FBI 波士顿发言人在声明中说，他们还在确认有多少包裹和信件被寄出，并调查寄件负责人的身份以及这些信件背后的动机。 FBI 正在对包裹中发现的不明物质进行检验。据日本公共广播公司 NHK 报道，周三，一艘中共航母首次短暂进入日本领海外侧的毗连区，此举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日本政府表示严重关切，说此举完全不可接受。据报道，多方消息说，周三凌晨，中共海军航母辽宁舰在冲绳县与那国岛和西表岛之间航行，一度开进日本领海外侧的毗连区，距离日本海岸线24海里以内。毗连区是领海以外区域，根据国际法，外国船只可以在这个海域航行，但也规定沿海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外国船舰在领海内进行非法活动。辽宁舰去年12月部署到冲绳以南的太平洋，目前已经证实舰上的战斗机和直升机多次起降。日本防卫省正在分析辽宁舰航行的目的，并继续对它进行监视。周三晚些时候，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森乌宏说，日本政府已经向北京政府转达严重关切，说这起事件从日本和这个地区的安全环境角度来看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